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陷入低等收入陷阱，岂止一个衰字了得。第二个是库克把川普告上法庭。第三个是华为算民企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那么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中国航空业在疫情之后复苏缓慢，国航南航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亏损，而其他主要的航空公司早就恢复盈利。那么国航南航8月28号先后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报，国航上半年亏18亿，去年是亏28亿，那么南航是上半年亏15亿，去年上半年是亏了42亿。那么东航会在明天公布半年报，东航七月份预计预亏是12亿到16亿。那么从2020年到2024年，国航、南航、东航连续亏了5年，那么今年上半年还在继续亏损。路透社分析认为，中国航空公司亏损的原因包括，第一，飞机太多，票价太低，然后又有高铁竞争，所以今年暑期国内机票的平均价格是788，比去年比疫情前都要低啊，这是第一。第二，国际长途航线和高端客舱的恢复比较慢啊，而且这些地方才是航空公司最赚钱的，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航班，这个数量就远远低于疫情之前。那么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全球的航空公司都出现了历史性的最大的亏损。那么从2022年开始，大部分航空公司开始盈利啊，美国的达美、美联航、西南航空、美国航空都在2022年的第二季度恢复盈利，英国的国际航空集团、德国的汉莎航空、法航、荷兰皇家航空也都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一个个都恢复了盈利。但是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23年恢复盈利，但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到现在还在亏损。这是制度优势啊。所以说中国政府还要中国的航空公司买飞机啊，你都已经赔成这样了还在买飞机啊。所以都是棋子啊，都要服务最大的那个啊。这是第二、第三啊，这第一、第二。云南植物职业学校的学生最近在推特上发视频说，学校要他们去工厂实习，每天在工厂打螺丝11个小时，要是不去实习就不给毕业证。这就是中国职业学校的普遍情况，学校用学生的毕业证来威胁，让把学生这个卖到工厂里打工，然后拿回扣。那这种做法已经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这两年才有，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啊，一直都非常普遍的这种现象。要不是有学生死亡，或者是有人出事儿，不会有人去管啊。视频里的学生说，他们有600个学医的学生要去一家工厂实习，那么这家工厂和他们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学生说他们每天在工厂站着工作11个小时，脚都站肿了。工厂一个小时给学生25块钱的工钱，但学校从里面扣掉6块，学生只能拿到19块。学生们在实习的时候一直在搜集证据，还在视频里面公布了一张表格，上面列着学生的名字、实习天数和工资金额。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学生在工厂里实习了16天到25天，每天工作差不多10个小时，学校从每个学生身上差不多赚650块钱的回扣。云南商务职业学校是2010年成立，总共有13000名学生。报道还说，早在2022年的时候，云南商务职业学校的学生就被送到浙江的一家电子厂实习，在工厂流水线上组装零件，一定要满3个月才能回学校上课。这就是卖猪仔啊。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理事库克8月28号 向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总统川普，指控川普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解雇他。川普8月25号宣布解雇库克，理由是库克在申请房贷的时候提供了不实的信息。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解雇还在任上的美联储理事。根据联邦储备法，美联储 只能因为正当的理由被解雇，而正当的理由包括行为不当、效率低或者玩忽职守。库克在起诉书中说，川普对他的贷款欺诈指控没有证实，所以不算是正当理由。库克还说，川普解雇他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空出一个位置，这样川普可以提名自己的亲信来推行他的政策，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川普一月上任之后，不断地向美联储施加压力，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他还经常批评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威胁要解雇他。那么这个案子很可能会上诉到最高法院。美联储下一次讨论利率的时间是9月16号到17号。库克能不能参加投票，就要看法院会不会做出临时裁决，允许他留下来。第四，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8月28号宣布，新泽西州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在当天中午暂停了所有飞机的进出航班，原因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用的无线电设备坏了。联邦航空管理局在8月28号中午先是暂停了一部分飞往纽瓦克机场的航班，后来在美东时间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全面的暂停了航班进港。那么进港航班的延误时间不断的变长，平均晚点2个半小时。纽瓦克机场今年经常出设备故障，今年4月和5月纽瓦克机场两次发生通信和雷达中断的情况，持续了大概90秒，当时造成了大面积的延误，有些空中交通管制员因为心理受到创伤要去休假。那么这一系列的事故暴露出美国机场设备老旧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人手不够的情况。工会和媒体都说，这些问题和川普政府削减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预算，裁掉一些安全支援岗位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联邦航空管理局在4月和5月的事故之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来应对，一边升级设备，一边补充人手。不过，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需要好几年才能解决。所以8月28号又发生了差不多的事故。这是第四、第五。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联邦地区法官普雷斯内尔8月12号判处加拿大华人潘晓光12个月的社区监督。那么他被指控偷拍了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基地，太空军的基地。那么因为潘晓光不是美国公民，所以判决一宣布，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把他送回了加拿大。那么潘晓光今年71岁，他在中国出生，01年移民到加拿大。潘晓光在加拿大的百思买公司当了18年的技术员，一直到2022年才退休。那么去年11月2号潘晓光拿着旅游签证进入美国，今年1月5号到7号他用无人机拍摄了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的基地。他拍的内容包括太空发射场、有效载荷处理设施、潜艇码头、弹药库。那么最近几年经常发生中国人偷拍外国军事基地的情况。去年12月一个叫周银飘的中国人使用无人机拍摄了加州范登堡太空军的基地。那么去2023年的8月五名中国学生拍摄了密西根州叫格雷林国民警卫队的训练基地，当时这个基地正在进行军事演习， 演习还有台湾军人参加。那么除了美国，在韩国、菲律宾和希腊也发生过中国人偷拍军事基地的情况。第六，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全国工商联8月28号在沈阳发布了2025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排前三，京东排第一，阿里巴巴第二，恒力排第三，那么基本上跟去年是一样。那么京东的营业收入是 1.16 万亿，阿里排第二是9818亿，恒力是8715亿。恒力集团总部在辽宁，它的核心业务是石化炼化、聚酯和化纤，那么排在第四到第十的民企分别是华为、比亚迪、腾讯、浙江的荣盛控股、吉利、盛虹、山东的魏桥创业集团。那么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我就有个问题，华为算民企吗？孟晚舟事件之后，我就不相信华为是民企，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恨民企，那么怎么可能倾举国之力去救一个私企老板的女儿，这不自洽啊？还有就是阿里、京东、腾讯算外资吧，他跟算外资吧，你看大股东全是外企啊。那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 50% 的税收， 60% 的 GDP， 70% 的技术创新，80% 的城镇就业。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推行国进民退的政策，所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随着中国经济下滑，地方政府缺钱，民营企业更是成为地方警察远洋捕捞的对象。这是第六、第七。美国财政部8月27号宣布制裁两名俄罗斯男子和两家公司。财政部说，这些人跟公司涉嫌帮助朝鲜把信息技术人员派到全世界去应聘西方国家的工作，来偷知识产权、数据和资金。那这有点上纲上线啊。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被制裁的两家公司分别是中国的沈阳金凤里网络公司和韩国的新晋贸易公司。那么这两家公司用伪造的文件偷别人的身份证，用假身份证和方法想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企业里签下自由职业的合同。声明还说，朝鲜信息技术人员赚来的钱被用来资助他们开发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这违反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警告说，知识产权、数据和资金被偷的风险在增加。同一天，美国、日本和韩国发布了联合声明，对朝鲜派人去赚钱来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行为表示非常担心。其实就是帮朝鲜政府挣钱，去上面接，去叫什么那个平台，就那个职叫那个分工平台上面去接活啊。那接活你要有资质呀，就伪造身份，伪造了身份上面接活，接了活挣到的钱呢交给朝鲜政府一部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人还在朝鲜当人质呢。这种人，这些人很多，这个规模很大，以千为单位，至少以千为单位。至于说知识产权和技术，没啥知识产权，这就是砌砖的活，全是砌砖的活，接这砌砖的活挣点钱，然后交给政府啊。这个有点，这个把它弄得很大的样子啊。这是第七。第八，光传媒体报道，美国智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8月28号发表一份报告，报告呼吁还在香港终审法院工作的海外非常任法官辞职，不要去再充当一个工具来掩盖香港法治正在崩坏的事实。 香港是实行普通法。那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终审法院设立了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制度，那么用这种制度来让外界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有信心。不过从去年3月以来，香港已经有6个海外非常任法官辞职，那么现在还有6个海外非常任法官在职。那么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报告指出，香港的海外法官已经被当成了武器，给政府打压民主派人士的行为背书，这不仅破坏了普通法的传统，更是让他们成为打压不同意见的帮凶。报告还指出，这些海外法官处理过香港核心民主派人士的案子，其中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还有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上诉案。所以这些海外的法官，你最终要离开香港，对不对？你最终要离开香港，回到西方民主社会继续当你的法官，那你为什么不珍惜你的羽毛呢？对不对？这是第八、第九。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8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女教师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截至5月1号，日本大学的女教师数量达到了 54,400人，占教师总数的 28%。 在高中，女教师的比例是 34.1%。 那么初中女教师的比例达到了 45%。 那么同时，日本在校的本科女生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有 122.3 万，占总数的 46.1%。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负责人说，这些数据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了社会，那么对于大学本科生来说，女教师的增加对于提高他们对理科领域的关注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第九、第十。美国商务部8月28号把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速度调整了，从原来的 3% 提高到 3.3%， 上修。那么第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 PCE 修改之后的数据是 2%， 比原来的 2.1 要低。去掉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PCE 修改之后的数字是 2.5%， 和原来的数字一样。另外，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22.9 万，减少了5000人。那么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195.4 万，减少了7000人。美国总统川普对七月的数据表示不满意，于是他在8月1号炒掉了劳工统计局的局长麦肯塔佛，那么让这个经济学家安东尼来接替。那么安东尼上任之后，美国经济数据就好起来了所以大家要小心大家要小心的看待美国以后的统计数据为啥？因为统计数据不好看，局长就会乌纱帽就会掉他也有压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陷入低等收入陷阱，岂是一个衰之了得？我今天早了一点，大家有点赶不上好，我们先讲讲这个主题：中国陷入低等收入陷阱，岂是一个衰之了得？中共中央、国务院8月28号联合发布了一份文件，名字叫《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那么这份文件和其他类似的文件一样，除了浪费纸没有任何价值。不过呢，中国的房地产界硬是要从这份意见中扒出一些政策来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描述。意见提出要系统推进好房子和完整社区的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这里面有没有油水？你看到钱了吗？显然没有，显然比脸还干净那么用人大会议投票时的喊的话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啥都没有啊。那么上海市政府抢先在8月27号发布了另外一个文件，题目叫关于 加快推进本市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那么这份文件说，上海城中村加速改造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老城镇的地区、城乡结合部，以集体建设用地为主。那么现状是村民的宅基地和其他用地相互交织，被城镇建成区包围或者是基本包围的自然村。上海市政府说要通过项目整体改造，实施规划靶点整体提升的方式，多管齐下的对城中村进行拆除新建，拆整结合或者是整体提升啊，整治提升。那这件事情城中村改造去前年提上议事日程啊，人民银行还提供了三千亿元的再贷款，而且人民银行的态度就是3000亿先给你们，额度先给你们，用完了我再给。结果一年多下来，再贷款用到不到100亿，连100亿都没有花出去。为啥？因为房地产市场一直在跌，房地产一直在跌啊，结果根本就没有进行旧城改造，我们叫旧城改造的市场条件。旧城改造需要两个条件，城中村改造其实就是旧城改造啊。第一个条件就是房价要上涨，因为只有房价上涨，你重建的住房的价值才有可能覆盖这个拆迁的成本，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搞拆迁，你要搞城中村改造，你要搞旧改，旧房旧城改造，房价必须上涨，房价不涨你覆盖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市场要活跃啊，市场要活跃的意思是啥意思？你盖好的新房子能卖得掉啊，你卖不掉这个事也做不成，也不会有人去做，因为全砸手里，我这边赔的钱，这边房子卖不掉，我中间不就死在中间了吗啊。所以现在的市场条件具备这两个条件吗？当然不具备啊！你不具备条件，自然就没有人敢去挑战市场啊，贸然去接这个去实施旧改项目。那上海市政府抢先发这个文件，你想干嘛呢？啊，所以呢，你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的施政，中共的施政。都是虚假施政，做的全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事情啊！其实呢，你看，你去看中国现在的机关事业单位，那些公务员和体制内的人，他们现在都处于一种这种状况啊，领导安排的事情非常的多，又是文件又是开会，忙得很晚才下班，很少能够准时下班，忙得要死，甚至周末还要加班。但是其实这些体制内的人自己心里很清楚，他们干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你想一下，中国有800万公务员，再加上编外人员大概有2000多万啊，2000多万，我们只讲公务员，我们连事业单位还没讲。这些人一年到头忙来忙去，忙什么呢？忙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这还不完全是浪费啊，这是生产力的空耗。你浪费呢，就是损失，就是零。但这种空耗呢，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起反作用，是帮倒忙。它会最后它会折腾大家。所以中国现在的局面是。几千万体制内的人完全没有方向，完全没有方向的在空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现在抓一个省长来问啊，你中共准备干啥？要怎么干？方向是什么？我告诉你，随便抓个省长来问，他一定不知道。为什么？ 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小矮人也不知道啊，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整个国家失去了方向。它是就像一架无人驾驶的汽车，很可怕啊。台湾学者宋国成去年12月28号他在一家电视台的政论节目当中，他当时就分析中国今年的情况啊。他说呢，2025年中共政权将要面对十大衰败的信号，所以他用一个字来形容，叫什么？衰字，就是我们这些标题用的，就是他的意思。那么法广编辑部呢，今天就把这期节目的内容给整理出来啊。那我们就这个趁着习近平阅兵之前，习近平不是阅兵吗？马上要阅兵吗？我们来看看宋国成先生讲的对不对。十大啊，那么第一，习近平党内的地位衰弱化啊，衰弱化，对吗？非常对啊，讲的非常对啊。那么宋国成认为，从最近来看，习近平的健康不是亮了红灯就是亮了黄灯啊。那么而且他的神态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一种重度的焦虑感。那么这种焦虑感也影响到他身边的人啊。那么这就伴君如伴虎啊。然后他说前那段时间，这个军报连篇累牍的发表关于集体领导的文章啊。那这个文章显然是在挑战习近平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啊。这也就是说，就是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外战略塌陷化，对吗？也对啊。宋国成接着说习近平的标杆工程是一带一路，不断的出现工程烂尾，甚至有些国家发生了排华的事件，所谓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变成了灾难共同体。另外就是中共和中共走得近的战略伙伴都很倒霉，哈马斯、真主党、这个伊朗本身奄奄一息，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啊，以前基本上过去中共跟阿萨德独裁联盟的黑历史也被人宣出来讲，所以这一切都让大家觉得习近平整个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已经宣告破产。那么现在欧盟一开始启动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川普的关税大棒磨刀霍霍啊，他说宋国成说，国际上反共联盟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习近平的八方树敌的外交战略现在变成了四面楚歌，这是第二。第三，民众财富萎缩化。他这里讲到，他说中国经济呢，其实叫低等收入陷阱，我今天就用了他这个词儿，低等收入陷阱。他说这种现象不同于传统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讲的是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就很难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他讲的这个呢，我来插一句话啊，我来解释一下，我非常赞成他的描述，中国的情况就是低等收入陷阱。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人均 GDP 自产出啊，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贫困国家的水平啊。去年中国人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5734美元，这里面还有巨大的贫富差距，我都不算，我们就算你是5734美元，5734美元，这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0%， 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拉美国家的一半，就中国人看不起别人巴西啊、阿根廷，只有巴西、阿根廷的收入的一半，低于泰国，低于马来西亚，只比越南高一点点。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啊。然后你看到银行存款挺高， 但是银行存款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群手里。2% 的人口 ,2% 的人口占有 88% 的存款。所以呢，消费提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贫富差距太大，财富分配不公。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在贫困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叫 GNI 啊，那么中国 GNI 的水平只有41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27%， 所以中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低等收入陷阱啊。这是第三、第四，社会阶层碎裂化。宋国成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分层模式啊，中国传统经济的这传统社会的经济分层模式，资本家投资，中产阶级管理，然后底层阶级劳动啊。他说这种分层模式正在一步步的瓦解，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已经失灵啊，所以社会开始裂痕越来越大。那么资产阶级因为资本回报率低，而且国内的恶性竞争加剧，出现了资本外移和产业转移的现象。那么有些企业的利润已经低到 0.2% 到 0.3%、啊、经营环境恶化导致资本家对国内市场信心不足，所以这资本逃逸、啊、资本逃逸进一步都削弱了经济的内生动力。然后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消费的主力军，他们因为收入停滞甚至下降，所以经济压力就增大，消费意愿也很低啊。那么社会普遍出现了整体消费需求疲弱，抑制了经济的活力。那么这种坍塌化的现象不仅影响现在的市场表现，也使得中产阶级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那么底层阶级的困境就更加严峻，工人面临欠薪啊，不发工资，失业啊。那么2023年有4700万人失业，那么今年大学毕业生预计会达到1220万，进一步的加剧失业。大量的年轻人因为无法在城市立足，被迫回乡村过着低欲望的生活啊，更多的时候是对现实的无奈啊。毕业就失业啊，折射出青年对未来失望和被动的选择啊。这是第四、第五，财政赤字扩大化，这个我不具体讲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更多。第六，贫富差距扩大啊，他说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的挑战。他引用北师大这个收入分配研究所的数据，这 9.6 亿中国人的月收入低于2000块啊，全国 99% 的财富掌握在 1% 的人手里啊，剩下的人口只能分配非常有限的资源，所以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他这种财富不平等的情况打习近平的脱贫的政绩的脸啊。第七，就是证券合法性这个流沙化。他说经济低迷，社会焦虑啊，不仅威胁中国的经济秩序，也直接冲击了中共的执政基础。他的政权合法性就好像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正在慢慢的流失他的地基啊。他引述了华尔街日报当年的一篇报道，就是有人给习近平写报告要采取积极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否则的话就会出现通缩。习近平当时看这个报告就问说，通缩有什么不好？大家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啊，他说这种无知和轻视的态度让中国的决策圈再也不敢谈通缩的话题。他说这个中共的政权已经到了慢憨的地步啊，这个而且也会削弱民众对政府能力的信心。基本上他说如果中国政权 赖以维系的社会稳定靠什么？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中共的执政基础将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不堪啊。然后地缘政治恶化，这就不用讲了啊，这个毫无疑问的，我们天天都在报道。然后就是第九，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尖锐化。那中美关系尖锐化，基本上这个我们也不用再去讲它的内容，基本上大家很清楚啊，非常清楚。中美关系已经就是我们讲破裂啊，目前处于一个破裂的状态啊。第十，这红色供应链的断裂化，就是稀土啊。他说这个中国通过切断上游供应链的方式对稀有矿产断供啊，但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短缺。过去呢，中方大量生产压低价格，所以西方国家减产或者停止开采，但是中国一旦断供，价格就会推高，那它就会刺激西方国家重启稀土开采或者加大对替代链的投资啊。这等于什么呢？等于你把你的底牌打光，你就会完全断送自己在稀土矿产供应链上的优势啊。所以他说你这么干呢，相当于自己先脱钩，提前脱钩啊。这是基本上就是十大衰败的一个因素。那宋国成最后总结，他说这上面十个信号还不足以全面描述中共政权的衰败，所以他就用一个字来形容，叫衰败的衰字。中共的命运就这个字。总体来说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宋先生整理的非常好。我们通过他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架构来看发生中共在执政过程当中他的表现。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方向。没有方向才是最大的问题啊。没有方向比做的差问题更严重，因为他有可能掉到山下头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最近有一票水军在我们这儿活动啊，非常的活跃啊，这基本上每天一天两次啊，灌水骂大街啊，主要是骂我了啊。然后这个我不知道，直播一他会去聊天室啊灌水啊，好像直播二很少灌水，直播就通常在直播一灌水。那么跟大家说一声啊，那我们管理员比较辛苦啊，就是每天要把他们干掉啊。好吧，那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情况。刚去药店买药，这是当地连锁药店，一个刚毕业的女雇员、女职员，扣除五险一金，到手2000多。她刚毕业，啊，有工作不错了。现在啊，情况：同学去上海做餐饮主管，他请的服务生啊，服务员在上海月薪4000左右，因为对上海物价不是很熟，我笑笑表示理解，但是在大多数生活房租一定很贵。总感觉这薪水很难生存下去。他请的服务员4000，服务员4000，最低工资是2700多吧。我昨天我们刚刚讲完，这一个企业花在员工身上，在上海最低的工资我忘记了，也看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查得到啊。4000块钱左右还可以了。还可以的，4000左右还可以的。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算了，不找。情况：中国90%的工作底薪不超过3000，而另外10%底薪给你随便标注1000、12000都行。但真正进去上班，你会发现他们会想办法扣你工资，爆你的金币。OK。 情况我们公司规定，出差中国禁止告诉当地员工台湾的薪资。同样写程序的，同样是程序员，中国的程序员一个月5000，比我去中国的出差费还少。重点是5000还要做12个小时，周六还要上班，啊，就是996呗啊。情况我在内地跑生意，一般是小城市、县城中做采购，4-5年前招工结大概是100。招日结工大概是100-120包一餐，有的时候还招不够。2024年年头是90，年终是80，年尾是75，地点山东，不算太落后的地方。年后去山西，70-60都有人来。情况我是汕头人，在汕头工作一个月5000块，一天工作11个小时，而且还是一整天不午休的。厂里包吃包住，只能靠自己省钱，每月勉强存4000，真的活得很痛苦。OK， 情况想起18年贸易战之前，5毛常说四个人随便月入9000，现实99%的人月入5000以下，99%的人月入2000以下，10亿人没坐过飞机啊，2000。9.5亿的人口收入在2000以下啊，刚刚念过了。我曾经在中国景区访问一些来景区游玩年纪大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国政府或者党务退休人员，而且问他们退休金多少，有的说20000，有的说10000，其中有个人至少也有8000。每个人的退休生活都是到处游山玩水，对比现在大学生3-5千人民币的工作，这个社会怎么还能够运作下去？就是这样啊。我就讲过，中国的退休金制度是人类规模最大的系统性的歧视、不公的现象啊。当代社会。系统性的不公的制度啊。情况我对生物学在中国的现状特了解，工作需要接触一堆研究生。现在中国所有的生物有关的工作，除非你的研究直接对标该公司正在研发的产品，或者考到国企对口的单位，入职一般扣完五险一金到手是5-6千。虽然也有极少数进了药企入职能过8000，中国独生物是个天坑，专业和土木工程一样烂。OK， 情况一个认识一个体制内的舆论监管员，他告诉我，他们体制内现在每天的工作量比以前少了很多，现在他们月收入12000，只要拿出2000多，外面找个大学生帮他们做枪手。发一条评论1毛1块，现在一个大学生发帖一天不到80就能完成他的工作量，他只要在办公室喝茶聊天玩手机，虽然嘴巴上语言上热爱党，但是已经努力赚了一大笔到国外，他规划能够安然退休就退休后去国外，如果国内有动乱钱没问题，太讽刺了。你相信吗？我不大相信。因为为什么？2点。第一，舆论监管员基本上都是外包啊。网信办自己有没有？网信办自己有，但是人不多啊。那外包的这些呢，那也是很工作很辛苦的。说发80条就完成任务，一天80条工作，一月发12000，我不相信。你相信？我是不相信啊。上海最低工资是2895，再加上社保，对，将近5000块啊，将近5000多，5000多块钱，5400，一个员工最低的成本是5400，哈，我印象中好像5400啊。情况现在抖音已经有员工状告个体户老板赔偿10几万的视频， 也有很多人在评论区回复，企业为了避免损失，紧急解散公司。中共这么拱火，真的像当初土改一样？问题是这样毁灭性的情况，还能让中国得逞吗？还没发生啊，还没发生了，现在啊，还没到9月1号，还几天啊？观点：中国现在这个样子，未来5年会不会动乱的，就得看一尊的造化。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就代表了国家的命运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现在两国关系破裂了，往往不会相互宣告断交？是什么？有什么考量？关系破裂，但是外交关系还存在，外交层面的关系还在。破裂，我们讲这个中美关系已经破裂，就大家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大家就没什么友好的。你看一下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时代是六四刚刚过呢，美国是不跟你玩啊，你这个独裁政权，血腥镇压，我不跟你玩，不理你。那江泽民就安排钱其琛就做美国工作，各种各样的做美国工作。你等到胡锦涛，中美关系还不错，中美关系很不错，不错，中美关系不错的，给很多中国东西，给中国很多东西的啊，跟美国关系好，美国会给你很多东西，技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关系挺不错的。习近平上来的时候，中美关系也挺好的，也不错的呀。习近平就开始跟美国谈啥？谈这个共治天下的问题啊。所以我讲现在中美关系破裂，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撕破脸了，撕破脸并没有撕破脸，双方还是往来。但是大家，我知道你没有你要搞我，我你也知道我要搞你。反正就是这样，大家心知肚明，不会期望对方会干什么好事儿啊。小红书上有个公务员发帖子，感觉体制内大家都在一本正经的玩过家家，评论区大量的体制内跟帖有相同的感觉，就是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家知道这是没有意义的，做过认真的在那搞啊。一本正经的过家家，就基本上这样啊。情况：本地铁安检职位，一天工作8个小时，2700一个月，中午吃饭还要自己掏5块钱买饭，工作服也要自己跟他们花钱租，就2000多的工作，让你去花钱体验和无犯罪，花钱体验和开无犯罪证明。我的天，这个国家有什么病啊？对，不会给你很多钱的，啊，不会给你很多钱的，怎么可能给12000发80条？我不相信这工作啊。坐标合肥，有几件事分享：一，合肥建工集团今年宣布破产，该公司安徽安良集团控股，妥妥的国企。二，那肯定啊，建工集团肯定是国企啊。芜湖第四人民医院招聘4名合同工、护工、护士，700多人报名，实际录用人员早就内定。三，朋友家亲戚在合肥滨湖某中学合同制老师，学校公开对他们合同制老师卖编制，他出价32万，结果没有竞价成功，由点及面可见一斑，这傻了吧？老师很快要裁员了，记得吗？上海不是22个学生，23个老师吗？一个学校总共一个小学22个学生。你现在看，从幼儿园开始倒闭，幼儿园开始倒闭，幼儿园去年是关了12000家，那么小学关了7500家，那我估计明年小学关闭的数量得过万。啊，你还去当老师，花钱买编制，这脑子不好使啊！这个脑子，这还是不看新闻，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啊？要看新闻，看新闻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啥。就花32万去买一个老师的坑位啊，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这钱32万啊，就是你可以看。 中国人做的很多决定很盲目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啥。所以中共也是非常的恶毒啊，这个把这个媒体的功能给阉割掉。不久前我从父亲那里知道，农村以前交的公粮其实是老农民有反抗，但是中共说了句不交公粮的话，水稻苗也不用从我这儿买了。反抗当然有反抗，但是如果年景不好，农民是不肯交的，有反抗啊。最后不就江西封城吗？江西封城最经典的例子，江西封城的那个案子发生之后，中国就取消了农业税，就不用再交公粮了。观点大家都没有方向，因为连习近平也不知道怎么办，往哪儿走，到处乱跑是其次，一不小心撞上冰山就完了。你以为他没撞上冰山吗？他已经撞上冰山了，好吗？不怕领导没方向，就怕领导瞎折腾。领导已经在瞎折腾，已经折腾上冰山了，好吗？观点不论中共怎么篡改和扭曲，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无法改变，世人皆知。中共搞纪念抗战阅兵简直是自揭其短，只会让人质疑其合法性。第一个，中国没打赢，打赢的是美国啊，中国没有打赢日本人，日本人是投降美国，是美国把日本人打败的，战败日本的是美国人，战败纳粹德国的也是美国人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就是这个国家，一个国家一场战争打败了两个对手。中国是这个搭了顺风车，接受日本人投降啊，中国战区接受日本人投降，但是中国抗战八年抗战谁打的？民国政府打的，跟中共一毛钱关系没有啊。观点最近 A 股确实火爆，自己觉得没入市的真的要谨慎，行情启动前期涨一天调两三天的时候刻意让你犹豫不决，现在天天涨逼着你快点买，或者党叫你不要买，然后后面还有高点和加速，但万一是为了很快到来的下跌撇清责任，在内站岗又不是不知道多少年了，同时抓对了最后的加速通常能获利丰厚，鱼头鱼尾最好吃，不过容易被刺，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嗯，反正我觉得中国股市赌场都不如，赌场的规则是稳定的，中国的股市的规则不稳定，随时会改啊。观点真实失业率应该在40%-50%，应届毕业生最容易找工作，年轻，可塑性强，要求不高，校招推荐，而35岁以上是最难就业的，中国职场是年龄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所以这个数据不但不夸张，反而非常保守，能把经济搞到这一步，只能说明现有体制对发展的理解有多么荒谬，那就是造假。观点，中国最搞笑的是，国内国外看到的都是中国无比强大，这个我信，但是中人民生活收入水平越来越差，这就是外强中干。如果继续这么糟糕的发展，10-20年内部会出问题，就不用外部势力。OK， 嗯，我觉得中共宣传的这个技术水平越来越低了。以前呢，你还看他讲话，他至少还是事实。只不过事实讲一部分，对他有利的部分。以前的宣传通常是这种模式，现在好家伙，直接编假的，编瞎话。现在就根本没有技术含量，直接编瞎话啊！你看那短视频不得了，那短视频的编的瞎话简直是叹为观止。你去那个抖音、TikTok 上面去看一下，非常疯狂，我觉得啊。 国共内战最后大陆的群众选择了共产党，没有选择共产党，这是胡说。没有人投票，谁投票了？没有投票怎么选择了共产党？没有，胡说，那是共产党胡说的啊。观点就是抄作业没地方抄了，原来抄苏联的作业，苏联垮了，抄了一阵子，美国成绩上来就狂了，不愿意抄了，自己又不争气。OK， 观点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规律，消费占 GDP 比重提升，必然要提升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增加了，必然导致对权力平等的要求，政权也就不稳了，所以中共宁愿让你穷死，也不能让你富起来。给你自主意识，这话说得好，但是你觉得中共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呢？我觉得你还是抬高了他，他根本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他没有那么，他会处心积虑的坏，但是他并没有那么有计划，只不过呢，他们有些执念，你比如说房地产肯定要打下去，这是执念，这是习近平的执念。所以到现在限购政策没有全部取消，全国都是一样，都要留点，领导问起来也能够抵挡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私营企业肯定不能放过他，得收拾他。私营企业的老板啊，要把他管起来，大概都是这个。所以你看在中国你企业做大了，最大的后果是啥？边控，出不去，不让你出国，啊，共产党就这样，啊，所以挣点钱就跑吧，啊。中共治下的学历大多以刷题和重复性的工作为主，把学生最宝贵的时间放在无意义的深入探讨，导致人均水平不断的上升，题目只能变相的加大深度，而不是进行更多的内容学习，如微积分、现代等科学科，文科没有分析式的内容，只有背诵和无意的推断。这样治下的人才很难认为是真正的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只能高唱经济光明论。观点无论怎么改革，中共也解决不了财政和经济，强制社保就是证明。是的，为啥？很简单，中共原来是一不小心踩上了牛屎，狗屎，踩上狗屎。因为啥？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美国的一个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这样的浪潮，中国正好，哎，这个工资便宜，地方便宜，哎，别人在这搞起来了，靠的是这个运气好。运气好啊，那你等你觉得自己膨胀了，那运气就结束了，就这个问题。所以中共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啊，中共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别人解决掉，他得成果而已啊。观点：中国目前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智商和落后的忽悠手段之间的矛盾。说得好。情况我是在校大学生，心气全无，大二开摆一学期，不想学的专业，烦人浪费时间的习近平思想、毛泽东思想和就业指导水课，我感觉大学时光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再如何拼尽全力学也难以为继。我们大学的学长都出来摆摊卖小吃，学校周边摊位劳动力大学生面孔越来越多，这个时代的尘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座大山。嗯，自己做点功课，做点研究啊，不要浪费那个时间。你工作以后你就会知道，你以后不会有完整的时间给你啊，你的学习、你的总结都是片段。啊，片段，你能够看书就尽量多看看书，多做一些研究，自己做一些研究，自己找一些课题来搞。就是说，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你在学校的四年时间它会塑造你，同时你也会塑造这个大学，大学的这个时光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用好了，然后你未来对你来说你会感谢这段时间。情况，英语系毕业不会说英语，计算机系毕业连个简单的开发搞不定，最后发现最好的功课居然是在油管免费 OK。美国油管很多课程，油管很多很多课程，你上去看一下啊。情况，北京现在公共厕所都要扫码，怕老百姓显反标啊。土共不亡，实在无天理。是的，厕所革命大家知道吗？最近流行一个新的词儿叫厕所革命。厕所革命不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不搞厕所革命，农村厕所革命。现在的厕所革命就是厕所里面有人写所谓的反标啊。观点，我不是不努力，我认真努力过很久，不仅在大学还是高中，甚至211毕业还是失业。长辈教训我说不够努力，那是不够，那不是不够努力的问题。中国人喜欢讲别人不够努力啊，因为不够努力对方无法反驳啊，所以你不要上他的道啊。我隐隐觉得主要不是我的问题，是的，不是你的问题，你不跟你努不努力没关系，你努力也找不到工作啊。观点，120万人如果集中在一起，你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希望中国失业的6000万人当中有一半的人意识到这句话的意义。 OK。 情况，社保我一直交，如果不是跟医保捆绑真的不想交了。前年一场大病走医保没付多少钱，年轻人身体好可以不交社保。情况，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太落后了，计算机来说很多都是很多年前，完全跟不上。那不是计算机，各个专业都是一样，我们新闻专业一样，中国的大学教育，但是那些落后到什么地步，从大学教育的模式到教材到知识的更新量，那几十年前都是几十年前。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